旧五代史，薛居正等。薛居正等。清泰三年春季正月辛卯朔日，皇帝在文明殿接受朝贺，仪仗护卫按规制进行。乙未日，百济派遣使者进献特产。戊戌日，皇帝前往龙门佛寺祈祷降雪。癸卯日，任命给事中充枢密院直学士吕琦为端明殿学士。任命六军诸位判官、尚书工部郎中薛文玉为枢密院直学士。乙巳日，因上元夜京城张灯，皇帝微服出行，在赵延寿宅邸设酒宴。丁未日，皇子何南隐判六军诸位士众美封为雍王。己未日，任命前司农亲王彦荣为太仆卿。二月戊辰日，土浑宁朔梁府留后李可久加封检校司徒。李可久本姓白，前朝赐姓。庚午日，兼修国史姚乙、史官张昭远、李祥、吴承范等人修撰《明宗实录》三十卷进城。任命大理卿窦唯为光禄卿，任命前许州节度判官张登为大理卿。丁丑日，任命太常卿李陵为兵部尚书，任命兵部尚书梁文举为太常卿。庚辰日，任命前福州节度使黄甫立为潞州节度使。辛巳日，任命前均州刺史裘辉为左威卫上将军，保顺军节度使鲍君福加封检校太尉、同平章事。丁亥日，因昭义节度使安元信去世，皇帝停朝。三月庚子日，中书门下上奏，依据阁门分析的内外官员辞别、朝见、谢恩的规则，各州判官均将敬奉到京，就立在门见、门辞。今后指令朝见，依旧门辞。新任各道判官书记以下无中谢之力，一律放谢放辞，到京替代后无力见。今后两使判官允许中谢，赴任十门辞，其书记以下都依旧立。朝臣中文官五品、五官四品以上就立中谢，其以下无力对谢。今请求依照天成四年正月敕令，凡是升朝官都允许中谢。各道都押牙、马步都指挥、余后、镇将、各色长院无力谢辞，都进城名册放谢放辞，到京替代后无力入见。在今延区税官、两官巡级允许中谢，新任令路都中谢，次日门辞，兼有口头敕令借力。文武两班所派调剂使及告庙辞祭，只在正衙辞别，不赴内殿。各道进奏官到京朝见，得以休假，进城名册门辞，皇帝同意。辛丑日，全知福建节度使王昶上奏，节度使王延君于去年十月十四日去世。当时王延君父子虽在明岭僭越窃位，仍对朝廷称藩，因此有这一奏报。甲辰日，任命右神武统军杨汉章为张武军节度使。丙午日，任命翰林学士、礼部侍郎马义孙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丁巳日，任命端明殿学士吕琦为御史中丞。戊午日，御史中丞卢隼被贬为右赞善大夫，知杂事御史韦睡被贬为太仆寺丞，侍御史魏训被贬为太府寺主簿，侍御史王岳被贬为司农寺主簿。起初，延州保安镇将白文审听说旗下兵起，擅自杀害郡人赵思谦等十多人，以服罪，又下御史台追捕审讯，未完结。恰逢去年五月十二日德音，除十恶忤逆、放火杀人外，都赦免。卢隼轻易打开刑具，释放白文审，皇帝大怒，收捕白文审处死。御史台称奉德音释放，不得追捕取证。中书省质问说，德音说不再追究之节曼联，没有不得追捕取证六个字，擅自更改敕令语句。大理寺以失出罪人论处，因此有这项命令。当月，有蛇鼠在狮子门外争斗，鼠生而蛇死。夏季四月己未朔日，任命左卫上将军王景堪为左神武统军，任命右领军上将军李请为华清公使。戊辰日，任命太子詹事卢衍以工部尚书退休。辛未日，任命中书舍人、使馆修撰张昭远为礼部侍郎。任命前沧州节度使李金泉为右领军上将军。当月，有熊进入京城捕人。五月辛卯日，任命河东节度使、兼大同张国振武、威塞等军藩汉马步总管、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驸马都尉石敬瑭为运州节度使，晋封赵国公。 任命河阳节度使，充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宋沈乾为河东节度使。甲午日，任命前靖州节度使、大同张国镇武威塞等军番汉副总管张敬达充任西北面番汉马步都部署，免去副总管职务。乙未日，下诏各州粮使判官鸡翅令有缺，从省郎、乙卜、程伯、少烈公僚中选拔提升。任命中正军节度使、侍卫部军都指挥使张彦齐为河阳节度使，充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任命张胜都指挥使、饶州刺史福彦饶为中正军节度使，充任侍卫部军都指挥使。丙申日，因雍王仲美与汴州节度使范延光结亲，下诏由兖王从文主持。丁酉日，因国子祭酒马槁去世，皇帝停朝。戊戌日，诏议上奏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叛，任命洪卢卿兼通事舍人、判四方馆王景崇为卫尉卿，充任引进使。壬寅日，削夺石敬瑭官爵，命张敬达进军攻讨。乙卯日，任命靖州节度使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不久改任招讨使。任命河阳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张彦齐为太原四面马步军都指挥使。任命行州节度使安审齐为太原四面马军都指挥使。任命陕州节度使乡里金为太原四面步军都指挥使。任命右监门上将军武廷翰为豪寨使。丙辰日，任命定州节度使杨光远为太原四面兵马副部署，兼马步都于后，不久改任太原四面副招讨使，都于后如故。任命前张武军节度使高行周为太原四面招抚兼排阵使。起初皇帝怀疑河东有异心，与近臣谈到此事，皇帝说，石郎与我是近亲，在不应怀疑的地位流言毁誉，我心自明，万一失和如何和解，左右都不回答。次日，想将石敬瑭一阵运州，房浩等坚持说不可，司天监赵延义也说心臣失度，尤其应当安静，因此略微延缓此事。恰逢薛文玉独自在晋中值班，皇帝召见他，告知太原之事。薛文玉上奏说，臣听说在路边建房三年不成，国家利害决断在陛下圣意，以臣估计，石敬瑭除掉也判，不除掉也判，不如先发制人。皇帝高兴地说，听到卿这番话，解我愤气。此前有人说国家明年应得一位贤臣辅佐谋划平定天下，皇帝也怀疑贤臣指的是薛文玉，立即让他手写任命名单，半夜下学士院起草制书。次日宣布制书时，两班官员大惊失色。过了六七天，石敬瑭上奏章说，明宗社稷陛下继承，为何重心应推举民主。许王是先朝血脉，在皇宫培养德行，倘若遵循当弼之言，可免兄弟相争之意。皇帝看后不悦，将奏章扔到地上，赵马一孙起草诏书答复说，父有社稷传之于子，君有祸难以至于亲，亲于恶王本非疏远，往年魏州之事天下皆知，如今许王之言人谁肯信，阴贤立世岂会如此。戊申日，张敬达上奏西北面先锋都指挥使安审信率领雄毅左第二指挥227骑，连同部下共500骑，劫掠白井，叛入太原。又奏大军已到太原城下，下诏将安审信及雄毅兵士的妻儿全部处斩，家产没关。此前雄毅都在福州屯戍，其指挥使安元信谋划杀死福州刺史张朗，事情泄露，戍兵自行溃散，投奔安审信军，安审信与他们一起进入太原。太常上奏在河南府东面暂立宣县太后寝宫，皇帝同意。己酉日，镇武节度使安书谦上奏西北界巡检使安崇荣驱掠戍兵500骑叛入太原。任命新授河东节度使宋沈乾为宣州节度使，充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壬子日，夜都屯驻捧圣都于后张令昭驱逐节度使刘延浩，占据城池反叛。次日，张令昭召集副使边人四以下，逼迫他们上奏请求睫毛。六月辛酉日，天雄军节度使刘延浩被削夺官爵，勒令回私地。癸亥日，任命天雄军守御又捧圣第二军都于后张令昭为检校司空，行右牵牛将军， 全知天雄军府事。丙寅日，皇帝到夫政殿，派工部尚书崔居简在寝宫奉上宣献皇太后宝册。当时陵园在河东，恰逢战事兴起，因此暂在京城修建寝宫上谥号。几次日，任命西上阁门副使、少府监兼通事舍人刘琦为鸿胪卿，职务如故。庚午日，下诏雨水稍缺，颇伤农稼，分派朝臣祈祷。辛未日，工部尚书退休的许济去世，任命全知为府事，又牵牛将军张令昭为齐州防御使，任命捧胜又第三指挥使行李为德州刺史，任命捧胜第五指挥使康复敬为茂州刺史。甲戌日，任命汴州节度使范延光为天雄军四面招讨使，知行府事。丙子日，任命西京留守李周为天雄军四面副招讨使兼兵马都监。下诏将河东将左节度判官赵寅以下14人全部即没家产。秋季七月戊子日，范延光上奏领军至邺都攻城。己丑日，诛杀右卫上将军石仲英、皇城副使石仲义，都是石敬瑭的儿子。当时石仲英等藏在明家井中，被抓获诛杀，并灭藏匿之家。西首领达罕军派通事介老上奏西王李素孤谋叛投奔契丹，已处斩完毕，达拉罕全知本部使。辛卯日，宜州上奏诛杀都指挥使石敬德，并灭其家，石敬瑭的弟弟。乙未日，任命前张武军节度使高行周为潞州节度使，充任太原四面招抚排阵使。任命潞州节度使黄甫立为化州节度使。丁酉日，云州节度使沙彦寻上奏本月2日夜，步军指挥使桑谦作乱，率兵围困子城，沙彦寻突围出城，前往西山占据雷公口。3日，召集兵士入城诛杀乱军，军城恢复正常。辛丑日，任命江作监城，借国公宇文协为汝州乡城令。乙巳日，任命卫尉青聂延作为太子宾客。戊申日，范延光上奏本月21日收复邺都，群臣祝贺。己酉日，任命礼部侍郎张昭远为御史中丞，任命御史中丞吕琦为礼部侍郎，充端明殿学士。庚戌日，中书上奏刘延浩的兵佐等率臣已削夺官职，其行军司马李延云副使边人四以下，希望命其放归田里。奏书呈入，皇帝大怒，下诏大理寺说率臣失守，以行削夺，其辽左应当治什么罪。不久终究依照中书上奏处理。壬子日，下诏范延光诛杀张令昭部下五指挥及中瑞、中肃两指挥。接着范延光上奏追兵袭击张令昭部下，败兵至行州沙河，斩首300级，并进献张令昭、邢立、李贵等人的首级。又奏抓获张令昭同鄂捧胜指挥使米全以下各指挥使都头共13人，都在府门处死。癸丑日，左卫上将军裘辉去世。明州上奏擒获卫府作乱捧胜指挥使马彦柔以下58人。行州、磁州相继擒获乱兵，都送往京师。张胜指挥使张万迪率部下500骑叛入太原，下诏将其家属于怀州本营处斩。八月戊午，契丹派使者摩里入朝。几位任命汴州节度使范延光为天雄军节度使、守太傅兼中书令，任命西京留守李周为汴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癸亥，应州上奏契丹3000骑兵逼近城池，下诏命端明殿学士吕琦前往河东新州、代州各屯戍地犒劳军队。任命左龙武大将军袁毅为右监门上将军，任命镇武军节度使安书谦充当代北兵马都部署。几次云州沙彦寻上奏供奉官礼让勋送下一道州，纵酒凌辱军都行，劫杀兵马都监张思英、都指挥使党行进，李让勋已被处斩。张敬达上奏建造五龙桥进攻太原城。戊寅，任命镇州节度使董温琦充任东北面副招讨使。己卯，明州进献也减20斤。辛巳，张敬达上奏贼城内出动骑兵30队、步兵3000人冲击长连城，高行州袭击追杀入壕沟，淹死大半，擒获贼将安小喜以下百余人，铠甲战马180匹。九月甲辰，张敬达上奏本月15日与契丹在太原城下交战，朝廷军队大败。 当时契丹主亲自率领部族来援救太原，高行周、符彦卿率领左右相骑兵出战，藩军退却。四十之后，藩军重新列阵，张敬达、杨光远、安审齐等在贼城西北布阵，背靠山势横列阵型，诸将奋力攻击，藩军多次退却。到申时，我军骑兵将要移动阵地，藩军如山般涌来，朝廷军队大败，丢弃兵器，互相枕藉，而死的堆积如山。当晚收拢剩余部队，退保晋祠南面的静安寨，藩军挖掘壕沟包围了他们，从此音讯断绝，朝廷大为恐慌。当天派遣侍卫部军都指挥使符彦饶率兵屯驻河阳，下诏命范延光率兵由青山路奔赴榆次，下诏命幽州赵德军由飞狐路出击敌军后方，徽州防御使潘桓会合防御守军从磁州、齐州出兵以援救张敬达，任命前绛州刺史韩彦运为太子宾客，契丹主将营帐移至柳林。乙巳，下诏定于22日前往北面军前。戊申，皇帝从京师出发，途经徽陵，皇帝亲自拜谒祭奠，傍晚驻跸河阳，召集群臣商议进取。卢文纪劝皇帝驻守河桥。庚戌，枢密使赵延寿先赴潞州。辛亥，巡幸怀州，召见吏部侍郎龙敏询问军机大事。龙敏劝皇帝立东丹王耶律倍为契丹主，派兵护送他进入藩境，那么契丹主就有后顾之忧，不能长久停留在汉地了。皇帝深以为然，但最终没有实行这个计谋。辽史《懿宗传》记载，耶律倍虽然身在异国，常常思念他的亲人，问安的使者不断。后来明宗养子李从珂弑君自立，耶律倍秘密报告太宗说，从珂弑君，何不讨伐他。这样看来，东丹王确实开启了战端，唐朝廷君臣或许知道他的阴谋，所以龙敏的建议没有实行。皇帝从此酣饮悲歌，神情惨淡沮丧。臣下劝他亲征，就说，你们不要提侍郎，让我心胆堕地。他的怯懦疲惫到了如此地步。冬季十月丁巳夜，彗星出现在虚宿，微秀之间，长一尺多。壬戌，下诏在全国搜括马匹，又下诏百姓十户出兵一人，器械铠甲自行准备。契丹国志记载，后唐征发百姓当兵，每七户出征夫一人，自行准备铠甲兵器，称为义军，共得马2000余匹，征夫5000人，民间大受骚扰。戊辰，代州刺史张朗破格受任检校太保，因为他屡次杀敌众多，所以以此命令奖赏他。癸酉，幽州赵德军率领本军3000骑兵与镇州董温齐由乌尔谷奔赴潞州。十一月戊子，任命赵德军为诸道行营都统，任命赵延寿为河东道南面行营招讨使，刘延朗为副使。庚寅，任命范延光为河东道东南面行营招讨使，李周为副使。皇帝因为吕琦曾辅助幽州幕府，于是命他携带都统官告辞给赵德军，并犒劳军事。吕琦到达后，从容传达皇帝委任之意。赵德军说，既然把兵权委托给我，怎敢令惜一死。赵德军志在兼并范延光的军队，上奏请求与范延光会合。皇帝下诏告谕范延光，范延光不听从。丁酉，延州上言节度使杨汉章被部众杀害，任命前方州刺史刘景炎为延州留后。庚子，赵德军上奏，大军到达团白谷，前锋杀藩军500骑兵。范延光上奏，军队到达榆次，藩军退入河东川涧。潘桓上奏，袭州驱逐退却藩军。壬寅，赵德军上奏，军队出谷口，藩军逐渐退却，契丹主目前住在柳林寨。当时赵德军多次上奏，请求授给赵延寿镇州节度使的职务。皇帝发怒说，德军父子坚持要镇州，如果能驱逐退藩军，要代替我的位置，我也甘心。如果玩忽寇贼要挟君主，只怕犬兔俱毙。赵德军听说后很不高兴。闰月丙辰，冬至，群臣在行宫向皇帝祝贺，皇帝说，静安寨内的将士应当思念家国了，因而流泪很久。丁巳，改可兰军为圣州。辛酉，任命右龙武统军李从敞为左龙武统军，任命前滨州节度使杨思权为右龙武统军。壬戌，儋州刺史康成寻停任， 刘沛邓州。当时康成寻奉诏率领义军赶赴延州，义军叛乱，康成寻逃奔福州，因此受到此责罚。甲子，太原行营副招讨使杨光远在静安寨杀死招讨使张敬达，率兵投降契丹。当时契丹包围寨子，从11月以后粮草缺乏，军士拆毁居住房屋的茅草、桃马粪、削松树皮以供马料，马尾和马鬃互相啃食都吃光了。杨光远对张敬达说，不久人马都会死尽，不如拼死血战，能活十分之三四还胜过坐等其败。张敬达说，再稍等一等。一天，杨光远趁张敬达没有防备就杀了他，与诸将一同投降契丹。当时还有战马5000匹，契丹主将汉军交给石敬瑭，那些马匹和铠甲武器则驱赶携带出塞。丁卯，契丹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约定为父子之国，改元天福。契丹与晋高祖向南行进，赵德军父子与诸将从团白谷向南奔逃，朝廷军队被番旗逼迫，抛弃兵器铠甲，自相践踏，被挤落山崖深谷的不可胜数。几次皇帝听说静安寨被敌人攻陷，下诏一架河阳。当时议论认为，魏府军队还完整，契丹必定畏惧山东，不敢南下，车驾可寻衅邺城。皇帝因为李松与范延光交好，召他入内谋划。薛文玉不知情，而接着到来，皇帝变了脸色，李松踩薛文玉的脚，薛文玉才出去。皇帝说，我看见这东西就肉颤，刚才想抽刀刺他。李松说，薛文玉是小人，导致误了大事，刺他更显得丑恶。李松于是请皇帝回京。壬申，车驾到达河阳。甲戌，晋高祖与契丹到达潞州，契丹派番将大祥衮率领5000骑兵护送晋高祖南行。丁丑，车驾从河阳回到京城。当时左右劝皇帝固守河阳。过了几天，福彦饶、张燕齐到来，奏称皇帝不可守城。当天傍晚到达东上门，小黄门在路上鸣翘，寂静无声。己卯，皇帝派马军都指挥使宋审前率领1000余骑兵到白马坡，说是踏看阵地。当时诸将对宋审前说，哪里不能交战，谁肯站在这里。宋审前于是请皇帝回宫。庚辰，晋高祖到达河阳。辛巳辰时，皇帝全族与皇太后曹氏在元武楼自焚。晋高祖进入洛阳，在火中得到皇帝残余的尸骨，次年三月下诏葬在灰陵的封土中。皇帝在位共两年，享年52岁。五代史缺文记载，晋高祖引契丹包围静安寨，杨光远投降。清太帝从秦淮回到京城，京城父老在上东门外迎接皇帝，皇帝流泪不止。父老上奏说，臣等听说钱塘时中原有难，帝王多寻衅属地以图进取，陛下何不暂且进入西川？皇帝说，本朝两川节度使都用文臣，所以玄宗、熹宗必扣寻衅属地，如今孟氏已经称帝，我何所归？于是痛哭入内，全族自焚。使臣说，末帝身负神武之才，有君主的气量，因动干戈而登基，惭愧之德应当很深。等到临朝居尊，施政没有失误，属于天命不保佑，人谋不善，坐等自焚，实在可悲啊。考察他在河桥披金甲之时，在梁垒上俯跳楼之际，出没如神，多么勇敢。等到在秦淮住车驾之日，在焚尽断绝与书之时，涕泪沾襟，多么怯懦。由此可知，时运到来，雕虎可以生风，运数离去，应龙也不免成为肉酱。那么项羽在帐下悲歌，确实不假啊。